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亲爱的朋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来自新加坡哦。他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他喜欢唱歌，喜欢广播，12岁呢就参加广播剧的演出，长大以后呢，他还成为了歌手，他会作词作曲，他还出了唱片，也会主持广播节目，甚至呢，他还创办了一家直到现在还颇具规模的唱片公司。但是啊，多年之后，这位音乐才子的人生却急转弯，他成为了一位用声音来传递真情、传递真爱的牧师。他就是目前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担任助理教授的许南胜牧师。为什么在音乐广播世界里面尽情挥洒的他，现在却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呢？今天就要来谈谈许牧师的生命故事，这一切要从他的家庭开始谈起。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要和许南胜牧师在空中见面喽。云彩飞扬，非常欢迎许南胜牧师。牧师你好。
嘿，英如你好，谢谢你，谢谢你邀请我上这个节目。
我今天的真的是特别兴奋哦，心脏砰砰跳个不停啊因为今天要访问的许牧师呢，也是广播界的前辈
啊。我也是心跳砰砰砰，因为好久没有上广播节目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就是当然仍旧有用声音来服侍，可是真正做一个广播节目已经离我好久好久了可能大概有20几年了。当然期间还是会录制一些节目了，那就是透过声音配音啊，配一些福音性的电影啊，或是福音性的纪录片啊，我觉得很棒，能够用声音来服侍，我觉得是比过去，当然过去也不是说不好，只是说过去的那种，你就是为了自己的热情，为了自己的兴趣，之后呢，你到底能够跟别人产生共鸣之后，我不晓得，我就觉得不满足。所以现在在用声音服侍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生命的连结，是很有方向感的。
用声音参与的目的性啊，还有那种要带出来的方向性，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对，真的不一样，
那种心态上就差很多了。
我想你做广播就很深深的了解这样我听你的声音也是非常棒，很舒服的。
谢谢牧师觉得好开心哦。那牧师在你的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转弯处哦。
是。
今天就要来谈谈你的生命故事，从你的家庭开始谈起。牧师你是新加坡人啊。
对对，我从小在新加坡长大，在新加坡出生啊。那小时候应该是那个时候应该60年代吧。60年代新加坡还是有乡村的，不像现在你要找个乡村的地方呢都要到偏远的外岛。那过去新加坡本岛呢就有一些乡村的地方。那我是在一个白云蓝天，爬椰子树啊，去偷采别人的果子啊，去那个沟渠里面抓鱼啊，去爬山啊，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
听起来你的生活环境好棒哦。
是啊，以前小时候我觉得有乡村就是很靠近土地，靠近大自然，就很享受。虽然家里的跟母亲啊跟父亲啊的关系都没有很亲密，可是因为就是有这样的大自然，然后还有左邻右舍，关系也蛮好的。家里不开心可以跑到别的邻居家去。
为什么在家里面不开心呢？
我们很多时候被传统跟环境所塑造。那坦白说，那个时候我母亲她是在媒妁之言的情况底下嫁给我父亲的，而那个时候呢，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风流的人啊，可是因为是讲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就硬硬把我的母亲嫁给我的父亲。那个时候我妈妈常跟我们讲说，其实那个时候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可是就没有办法反对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关系哈。因此呢就逆来顺受啊。嫁给我父亲之后，真的我父亲就是很风流哈。我爸爸有三头家嘛，因此他回来的时候，我母亲抓不住我父亲的心嘛，就是要抓住一点钱嘛，所以常常就是为钱的事情争吵。吵到一个地步是会打架啊。那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家都觉得很害怕，大家就抱在一起哭哦。所以那种状态就养成我们一种，形成我们这种对父母亲一种不够信任，然后也就是说在家里是没有什么安全感。我母亲常会跟我们抱怨说，哎呀，就是你们要争气啊，爸爸都不懂得照顾家了齁。就觉得说他是一个人把我们五个人带大，他每一次呢不愿意离婚就是我们这五个小孩。我们就觉得说，如果关系这么不好的话，你不要为了我们不离婚嘛。我那个时候会这样赌气说，啊，我看你们这样很辛苦，看到这样子，我们坦白讲我们对婚姻都没有什么盼望，你知道吗？后来我们比较懂事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对，他们是受到整个传统的束缚啊，他们根本没办法挣脱，因此他们就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开始寄情于大自然吗？
是。
那除了寄情大自然之外呢，你还寄情到哪里去呢？
我很感恩哈，那个时候除了大自然以外，我还非常喜欢听广播。
从小就喜欢。
对对对，我也不晓得，我记得那台收音机应该是我父亲买的，还是我已经忘了是谁买的。反正那台小小的收音机呢，我总是把它占为己有。就是每一天呢，就会说啊，如果听广播剧的时候呢，我就会把所有的灯都关暗了。那么一个人陶醉在声音的世界里面，然后吸引到一个程度，我听到哎，里面要招聘小广播员，我12岁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去写信，然后说我要成为小广播员，我就很喜欢广播。
是。
那每一次左邻右舍，我们比方说我们过圣诞节嘛，开 party 啊，让大家会讲故事啊，或是会跟左邻右舍的小孩啊，我又很疼小孩啊，就会跟小孩一起演戏啊。对这个方面我就从小就有兴趣，然后后来就12岁的时候就去面试，他们就录取我成为他们的小广播员。后来发现透过麦克风你的声音又不一样了。
那你喜欢自己的声音吗？
坦白讲，你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都是很可怕的。我连记得我第一个声音被播放出来的时候是我朗诵诗歌，然后我总觉得哦，我不敢跟人家讲哪一个是我的声音，因为诗歌朗诵是群体朗诵嘛，有时候你有一句独朗，然后合朗、对朗什么的啊，我就自己偷偷的听，谁都不敢讲。
真的啊，
是，所以我现在在教学生的时候，我很可以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敢面对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却要面对自己。当你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自己才能够更好的被雕琢。如果你不敢面对自己，你是一再逃避自己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面。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渐渐的能够接受自己的声音吗？
对对对，慢慢的就是你要逼着听自己嘛，你要进步你就一定要听自己，慢慢就觉得说嗯，大家都会给你很多肯定，说诶，你的声音很好听啊，到后来别人就说诶，你的声音很适合演那个小生啊什么的啊，我说真的吗？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不断的鼓励我，我才知道说是，我是可以用声音好好的来诠释各式各样的角色。
从12岁开始接触到广播剧的演出嘛，
嗯，
那在青少年的过程里面，其实您一直或多或少都参与在广播的这个世界当中。
是，我一直参与广播，从来没有断过，坦白讲。如果现在说断断续续，我现在还是非常热爱广播。我加入的那个广播剧团，很多都是大哥哥大姐姐。我坦白讲，我的小学、我的国中都喜欢混在广播电台里面。我没有同侪的朋友，我是到了新加坡说是公益学院嘛，我才开始认识一群跟我同年纪的人，开始喜欢说一起唱歌啊。那个时候很喜欢唱美国民谣，就拿着吉他组成三重唱、四重唱，然后还会在学校办这个民歌演唱会。
太厉害了。
对啊，就有兴趣，所以我现在就很羡慕说，哦，年轻人真的想做什么，他们就敢去做，然后只要有那个热情在呢，我总觉得说是很吸引人的。
是，您在大学的时候还跟这群好朋友们一起出了唱片呢，实在太厉害了。
啊，
听说那时候销量还不错耶。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就是凭着一股热情，那当然我觉得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因为新加坡被认为是一个文化沙漠，我们都没有自己的东西，我们都是听刚刚说美国民谣啊，后来那个时候也是流行台湾的校园民谣啊，我们都是跟着这些一直走，像齐豫啊、台兆梅啊，这些我们都常听的，吴楚楚啊、王祖俊啊、美丽岛啊，啊，慢慢我都能想起来了。
是啊，所以你自己也是会作词作曲吗？那你多半都是会写什么样的歌词呢？
哦，我很灰色的哦。
很灰色的。
我是很没有盼望的。
是因为那时候内心好像有一点忧郁的感觉吗？
对对对，那个时候总觉得可能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吧。我自己第一首作词作曲然后有出成唱片的歌呢，就是日子。我现在还记得说，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我停留在这时代的角落，没有抱负，没有理想，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听起来真的很灰色诶。
对啊，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想很多年轻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有想要发挥，我们在对音乐有热爱，可是一般成年人都会说音乐能够做什么，能够让你赚钱，能够怎么样吗？啊，所以我们是不被鼓励的。可是我们却想说，嗯，我们又不是要赚大钱，我们只是想唱出我们心里的声音。
当时候透过这个作词作曲啊，透过唱歌啊，寄情在这当中，也是分享抒发自己内心当中忧闷的一种情绪。
没错，没错。
那刚才谈到说原生家庭还是有一些的这个乌烟瘴气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啊，回到家就是这样，然后你可能也不太想回家。所以我小时候是一个不爱回家的孩子，对，我很喜欢这里跑那里跑，感谢神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神也保守我，在不同的家里面其实在不同的家里面我遇见耶稣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当兵了，我们已经在自己开始想要形成自己的唱片公司。那我在当兵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他是基督徒，他是我们所有创作的那个时候的编曲人，他是个基督徒。那他也常常邀请我跟我分享福音啊，跟我邀请我去他家。
他怎么跟你分享福音的呢？跟你谈些什么内容？
坦白讲，他真的就是跟我分享他的真实感受。他也没有很直接的跟我分享福音，当然他吃饭的时候他还是会祷告，我是非常会捣乱的。
他会常常挑战他的信仰。
我就会挑战说，干嘛要祷告啊？啊，对啊，然后我就说，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说，你祷告了之后，你是在祷告谢谢谁，对吧？然后他有时候就会跟我分享啊，那当然他也不会想要跟我说教，他就是在我面前过他应该过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然后我们成为好朋友，什么都能讲，包括我们在家庭的问题呀，那个时候情感上的问题呀，遇到男女朋友的问题呀，喜欢追求我们的女孩子的故事的问，就因为是同样年龄层嘛，对吗？所以很多都能分享，各种男生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分享，然后有时候常常去他家，他父母亲也对我非常好，好像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一样。那整天就他们吃饭呢都是围在一起吃饭的，每一天都是这样。而我们家呢，我们基本上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有机会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可是那种一年一次的团圆饭总让人觉得很做作。
最熟悉的陌生人吗？
也不能够说陌生人，总是觉得说是在一个我不喜欢虚假， 我总觉得说啊，平时都是这样的关系，干嘛过年的时候只因说要和气生财，大家就和和气气，然后过了新年之后呢，大家又是一人一个脸，我都觉得说好假哦，哦，那可是我在我的朋友家里面呢，他们的家庭就是诶，每天在一起吃饭嘛，那开心的话就一起谈开心的事，那如果有不开心，对彼此有意见，也可以在饭桌上谈，父母亲都是很能够接纳，大家就会觉得说嗯，这桌餐这个菜吃得很好吃，因为吃的不只是桌上的美味佳肴，吃的还是彼此的亲情。
哇，所以你这个朋友的家庭生活会不会蛮吸引你的，牧师？
就是啊，就是非常吸引我。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家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一个价值观啊。因此，大人小孩都可以把心中的话讲出来，并不是每一次大人都是对的，小孩也可以讲出他们心中的话。因此吵吵闹闹当中呢，是有和好，有和谐，有彼此更深的包容跟爱在当中的，而这个是非常吸引我的。
这样子有促使你觉得说好，那我也来信耶稣这样吗？
对啊，所以我现在我想想，我信耶稣其实要的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后来发现诶，真的也是这个家庭吸引我，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吸引我，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家庭，我也渴望有这个家庭，而当我愿意信的时候，真的就是想说，我就是要一个温暖的家，我缺乏的就是这个，而在他们的家中我找到了。
是，那牧师是在什么时候受洗的？
我是在那个时候22岁吧，可是我受洗之后，其实我对我信仰没有很认真的。
不过你当时怎么会决定要做这个受洗的决定呢？
可能就是也是觉得说，受洗了之后会改变我家里的关系，因为我受洗的时候，我也请我哥哥没有来，我两个姐姐跟我妈都有来，我爸爸也没有来，啊，我就觉得说，可能这样会改变我们家里的关系吧，可是也没有哎。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好像哇，就给他堵下去的感觉，我就给他洗下去，看看会有什么改变。
是啊，可是觉得信了主之后也没什么改变啊，那我还是过着我非常自我的所谓的表演艺人的生活。
当时有去教会吗？
也要有去啊，我们还有一个偶尔还会去帮忙录音啊，教书啊，好，那边有一个团契是基督徒的团契，那还可以教人讲华语啊，那个时候怎么表达都是那个时候教。可是你说你的信仰有多深刻，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怜悯使用，让我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参与过程当中，让我持续的跟这个信仰有接触。
那当时候的教会生活不太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
坦白讲，我也觉得有点假哎。
怎么说？
比方说，我们有些时候去教会听道，你觉得说啊，怎么好多人都是在做一个形式？那个道真的是有那么吸引人？我发现好多人都是在打哈欠的，然后有些人也在睡觉的。
所以牧师，我发现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追求那种真情流露哦，
真实。我喜欢真实，我就是说你要表里如一啦。那坦白讲，我在教会里面当时我是看见说啊，能够讲真心话的人不多。
所以你当时候就是偶尔就去教会，那如果教会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也不会吝啬去帮忙。
对，当然教会也有一些很好的弟兄姐妹，很能谈的，我们会玩在一起的，就小像说我们会搞小团体的。你知道艺人很麻烦了啊，是就是很自我中心啊。
所以你当时候已经是一个歌手了。
那个时候是一个歌手，我也主持电视节目。
哇，
我
生活好多彩多姿哦。
对，我也是个配音员，那偶尔也演戏，可是我演戏不多，我配音配的比较多。后来我觉得，因为我从小是音校生，我不是华校生。新加坡我分音校生跟华校生。那可是我的工作其实都是跟中文有关。我们自己写歌，我们整个媒体文化环境都是一个，我都是参与在中文这方面的。
是。
那我就觉得自己又是一个英文教育背景的，又要配音，配音也是用中文。过去的港剧啊，配成中文啊，都是我们在配。那港剧有时候配到一些古装戏的时候，你可以念得非常有味道，可是里面讲什么你不知道啊。因此我就会想到说要继续进修，那我在27岁的时候才来台湾念中文系。
当时是到台湾的东吴大学去念吗？
没错，对，我在东吴大学念中文系啊，在东吴大学有外双溪嘛，我27岁的时候就沿着溪，有些时候呢饭后呢就吃一个苹果，咔咔咔的咬苹果，然后来朗朗有声的在背诵唐诗。27岁才背，你看我的同班同学就说，大哥啊你干嘛啊，你要我们都是想要转系的齁，啊你干嘛从大老远来念中文啊。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哦，为什么念中文会对于在广播或者是声音的传达上面有所帮助呢？
那当然呢、中文系的时候你念中文，其实你可以对一些文字有更深刻的一个体验啦。比方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些的文言文上的朗读的时候，尤其说有些圣旨啊，他开始读起来的时候，我读什么我真的不懂诶。可是后来读了中文系之后，你说噢、原来这些知乎者也都有他的道理。那当然现在我也忘很多了啊。
是
那个时候是念完的时候我已经31岁了，我现在已经55岁了，20多年前了。
哇。我刚真的很想跟牧师讲说，牧师来个皇帝的声音。觉得特别好玩。
啊、是，我觉得声音非常好玩。对，
哇，所以那时候就因为要深造，所以就来到了台湾。那我知道你的生命也是因为你来到台湾，开始有了一些的变化。
是。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在一段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许南生牧师的生命故事。
无论你是谁，若有困难忧伤，都能到他怀中安息，他最了解你，倾诉你的经历，他一直都在陪伴你，他是爱，他是爱，今生的你，他是爱，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继续来分享许南生牧师的生命故事。许牧师，我们刚才谈到说，后来你希望在广播啊，在声音的表达上面，希望可以更多的深造，所以你来到了台湾念中文系，去到了东吴大学。但我知道你的生命也是因为你去到了东吴大学之后开始有了一些的改变，是为什么呢？跟我们谈一谈。
我在新加坡说要来台湾念书的时候，就有那边的弟兄姐妹说，你去的时候一定要找教堂。
哇！
我就去了说，学校就有一个教会嘛，叫安素堂，就在外双溪哈。因为有这个教堂，我参加了里面的青年团契。我就想说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了，不想这里跑那里跑。
是。
就说好好留在这个教会聚会。那个时候其实我在27岁在新加坡，我有我的听众群，我有我的工作的一个范围。比方说录广告的时候，我有一个广告的一个网路，他们都会来找我。可是我到台湾的时候，这些我通通都要放下来。必须很专注的进入我的学习的状态。而这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要怎么样重建跟神的关系，重建真实的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27岁了，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19到20岁左右，就一起查经啊，一起有团契生活啊，有辅导。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坦白讲文化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神就给我一个新的角度，透过这群非常热情的弟兄姐妹，让我重新去审视我自己对信仰的态度。因为我遇到的一些辅导，他们本身有些是在 念研究所了，让他们回来带我们查经，他会很真实的跟我分享他的生活，说他跟他的太太其实已经结婚了，他很坦白的跟我说他们是因为未婚先孕的。我说啊，竟然可以对我这么真实，基督徒诶。他就说是啊，我们都会做错事，他们也为这个事情懊悔啊。可是能怎么样呢？他们就要负责啊，那当然就要结婚啊。他也很真实的跟我分享他的生活跟信仰，怎么样努力的去活出他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是最碰触到我的地方，原来我们的信仰可以让我们如此的真实。一群人认真的查考圣经，认真的面对自己，认真的生活，然后一起去关怀这个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觉得就很棒。因为是中文系嘛，他们就说学校有出版那个溪谷回响，我们的在校园里面的一份刊物，我们就一起投入，然后就开始关心东吴人怎么表达我们的基督信仰，那我们就会去采访啊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过去在做唱片的感觉。
是哇，又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还是一块奔跑天路的，真的很美。
是。
那牧师谈到查经这部分，我真的蛮好奇的因为你刚才谈到说，真的透过查经啊，透过这群朋友，让你重新的好像有一个视野，
是
去看待这群人，去看待这个生命，也看待了自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到自己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吗？
太多了，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都觉得我一直被自我中心捆绑，什么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有时候觉得说我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就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我没有想到说我要去接触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当时我就是不想走出我的舒适圈。刚才跟你讲说我们办溪谷回响，我喜欢去访问人，因为过去我也做访问的工作。可是访问归访问，我还是喜欢回到我这群我的同温层里面享受彼此。我走不出去。什么时候真的走出去呢？我想应该要到了我结婚之后，我才觉得有走出去的必要。
不过在当时候因为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嘛，其实那时候也才27、28啊，或者是29岁。
可是那个时候不觉得自己年轻啊。觉得我很喜欢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谁也管不了。
不过因为你有发现到说自己有这个自我中心的问题，可是你会从这个部分看见说自己是一个罪人之类的吗？
是后来会觉得有一些罪恶感啊，可是我觉得在当下没有想太多。当下可能你就忙着你要忙的东西，你忙读书，你忙服侍，那个时候还有在诗班，那还有跟一群人吃喝快乐啊，那你没有想太多啊。是现在回头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一直都是很自我。我们都知道说神为我们把自己的亲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那个牺牲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因此我相信他，因此我是人，因此我就按照我现在的生活继续过日子。你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可是你却没有活出来。对，
但是后来生命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你刚刚说是进到你的婚姻之后，
进到婚姻的时候，
妻子是跟你是同学吗？
哦，不是，其实我们没有，在我念书的时候没有开始，一直到我要毕业的时候，那他那个时候是在学校当助教，他是德文系的，他在德文系当助教，所以他回来他还是我学姐。其实我对婚姻是没有什么期待的，我甚至想抱单身主义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些，刚才我跟你讲，这些活生生的弟兄姐妹，这些学长学姐，他们那种真实的样式，让我觉得说他们可以这样，我也愿意去尝试。基本上当我说愿意进入婚姻的时候，我觉得神开始预备我，你要放下你自己了，因为你要跟另外一个人一起生活。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哦，是妻子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是吸引你想要追求她，想要跟她谈恋爱，甚至想要娶她？
我想是她非常阳光啦，她讲话呢是单刀直入啊，那也很会玩，
很活泼，
很活泼，然后也对认真起来也很认真。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她父亲是个牧师。可是他就是那个很阳光的气质吸引我，我想那是我缺乏的。我刚才跟你分享说，我其实是一个很阴暗的人。那我在动物毕业之后回新加坡，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早晨的节目，
早安你好，
早安您好，对，我是第一位的主持人，我一做就做了五年哈。我访问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余秋雨，他就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蛮深刻的。他说一个男人呢，如果30岁没有结婚呢，就会变得很自我，那40岁不结婚呢，就会越来越自恋，然后再不结婚呢，就会变得非常自私。我就说我要成为那样的人吗？对我来说是当头棒喝了。我就想说呀，我从在学校，其实这个就是我太太，我觉得说她是有很多很吸引我的特质。那个时候就是透过岳阳的书信啊往来啊，后来才真正的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如果要对这段关系要让它有结果，我们必须做一些取舍。我就说好，我过来，就过来见他的爹娘啊什么啊。坦白讲，神很祝福我们，很快就被他父母亲接纳了。他们父母亲也很祝福我们，虽然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说他是一个艺人呢，你要嫁给他吗？家庭背景又是这样，而且要嫁到新加坡去。可是我觉得真的，他的父母亲，我一直都觉得上帝给我很多，我在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得不到的，他加倍的给我。
感谢主，上帝的预备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的，而且带着上帝满满的祝福，还有他的恩典。谈到对于婚姻的这个部分哦，谈到说一个男人啊，几岁没有结婚会怎么样怎么样？哎，这个真的让我想到圣经这个创世纪讲到说，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是，
当然每一个人对婚姻的这个领受不一样，有的人他很快乐的过他的单身生活，这也是很棒的。
是的，没错。
其实当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领受，
是
觉得你要带着信心踏入婚姻。
没错。
那么当你踏入婚姻的时候，因为你跟太太都是基督徒嘛，那么同样都是基督徒的你们对于婚姻有什么样的蓝图呢？当时有什么期待吗？
有说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结婚后不到三个多月，我太太就怀孕了。因为坦白讲，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真正的谈恋爱，因为我们在动物的时候都是朋友，另外的一两年的时间都是岳阳的一段恋情啊。后来就生小孩了。我觉得神很奇妙，给我们很多挑战，催逼我们去思考我们信的是什么。
牧师，你是新加坡人，太太是台湾人吗？
对，
你们两个背景这么不一样，虽然都是讲华语的，
是
背景上面的不同，带给你们在经营婚姻的时候面临哪些冲突呢？
哦，冲突太大了，我们甚至冲突到一个地步，常常说，我太太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家出走。
哇，
哎，我们甚至会说啊，我们要离婚啊，什么都会说。
那他一讲离婚的时候，你什么反应？
我就觉得说不能离啊，哦，就快哭啦。
你有哭给他看吗？
有啊，彼此都哭给彼此看的。
哇，
所以那个状态是真的，就是会有很多的冲突跟张力，因为我们彼此太不一样了。尤其刚才我讲到说我非常自我，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要做好一个丈夫的角色了，可是你为什么没有看见？我总是会觉得说我比起其他新加坡男人，我都不想要有什么事业，我就是好好要爱我们的家。我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回到家里面带小孩做家务，陪你带你们出去玩，我都觉得我做很多了。
哇，
你怎么还不满意呢？对啊，当时媒体也这样叫我说你是新好男人呢，啊，我就沾沾自喜啊。这么一个好的男人，你还为什么要这样跟我闹成这个样子？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恶的。
那太太有没有跟你分享说他为什么对你不爽啊？然后要对你说一些话或什么的，让你不高兴？
我想很多时候都是在忙碌当中，彼此的做法不一样。比方说他折衣服的时候，是晾衣服的时候，是从小小的一件晾晾晾的，就排得美美的。我呢就是随便挂嘛，齁，反正衣服能晾干就好啊。
是。
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能按照我的方式来晾衣服呢？啊，我就不开心了。我说我已经跟你晾衣服已经很好啦，你干嘛还要我照着你的方式嘛？那就不开心啦。所以我就说我的那个自我是很大的。
是，牧师在您的书里面有写了一句话，这句话说当时候你们任何的冲突几乎都可以指向离婚呢，哦。
对，其实都是小事你知道吗？可是这个小事就反映出我们的个性，反映出我不愿意放下我自己。如果我真是要帮他的话，我为什么不能够为他多走一步，按着他的方式？而直到今天我还在学这个功课。
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营婚姻真的不容易，而且好像你们也观察到你们周遭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婚姻也不太容易。
对，所以我这个也是促使我们要来念神学的原因。对，那个时候我们讲说，哎，我们有 一群基督徒艺人嘛，我们在一起会一起查经啊，都是结了婚的，可是啊，每个家庭好像都有很大的张力跟冲突，并不是我们这样子。当时我们在当中算是比较好的一对了。后来我就想说，有这个信仰跟没有这个信仰，我们的婚姻都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到底要这个信仰来干什么？
当时候两个孩子都陆续出生了吗？
对，那个时候就两个小孩出生了。那个时候我太太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她还患上产后忧郁症。跟太太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会让我觉得孩子很可爱，就是我们父母亲不可爱。啊，整天就是为了一些大小事情都要吵吵闹闹。当然我们也有和好的时候了。
但我觉得很棒很美的是，你们夫妻察觉了这些问题之后，你们决定要去读神学。
坦白讲，真的是我们身边神差派天使来到我们家中啊。当我太太产后忧郁症的时候，就有教会的一位姊妹，她主动愿意来帮助我们，她就是帮我们做做家事，帮我们做饭，帮我们带带小孩，就这个就帮忙很大了。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说透过谈话情绪就能够得到疏解，反而是你愿意来承担我们家里的一些，我太太觉得很繁重的一些家务事，然后也有一些牧者来探访我们，也帮助我太太，让我太太能够走出她的忧郁的状态。后来当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的去认识我们的信仰，好让我们看见很多很无助的基督徒夫妻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们，我们才会想要来念神学的。
全家一起住到神学院当中。
对，所以坦白讲，很多时候神就是有一句闽南话，就是兄弟听讲狼，哦，
是
你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总觉得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大家都同意了你就去做。我们也没有想到说来到神学院带着两个小孩是一件多困难的事，反正一心要来念了。
工作这些的都是先放下来，
是，
然后全心的投入在神学院的这些课程当中。
对，其实我们来到神学院张力还是很大的啊，因为太太在新加坡住了大概5年多嘛，那再回来台湾她熟悉的环境， 可是离开了五年多，回来一个环境，坦白讲华神他也没有住过啊，所以也是有一段适应期，也是有一段吵吵闹闹的时间。
那当你去读了神学之后，它真的带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呢？扭转你的价值观吗？还是
它给我的帮助就是让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帮助。
你是说真的是看见自己的软弱吗？
就是认清说人太有限，人能做的就是安静的看神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最大的一个功课。以前总觉得说啊，我们可以来学辅导啊，多认识神的话，然后可以用神的话来鼓励安慰人嘛。哦，这都很好。可是我念完神学之后，我跟我太太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我们人能做的实在太有限了。它就是让我觉得说完完全全的被破碎。
破碎自己的骄傲吗？
对，破碎自己说以为自己可以做什么的骄傲。它让我看见说，因为我们都那么破碎，而神也能够建立，我们就跟他们讲说，嗯，这是正常的，没有关系，撑着点儿。撑过去的时候，你会看见神在你生命上有很奇妙的作为，变得更加的谦卑，知道怎么去彼此接纳。
牧师，我现在手中呢拿这本书是您写的心情软件。
快十几年了。
哇，这就是您当年去读华神的时候啊，写的算是心情日记哦。
对对对对对，我写了之后就寄回新加坡，告诉他们我现在所思所想所遇到的人生状况。
哇，心情日记之外呢，里面也收录了很多你自己写的一些散文啊、诗啊，还有妻子写给你的信耶。像我现在呢翻到这一篇妻子所写给你的信，好感动哦。他里面写了一段话，他说，如果婚姻是我们的十字架，谢谢你用盼望将我托住。如果婚姻是我们的十字架，谢谢你用爱将我挽回。如果婚姻是我们的十字架，愿我们所受的苦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的婚姻走过这个苦，进到一个甜蜜的里面，你们真的能够用神的爱彼此的接纳？
坦白讲，我们吵虽然吵得很厉害，可是因为我们很认真面对彼此，我们的困难是真实的。那过了这个困难之后，我们每一次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要和好，就是要一起祷告。因此如果没有一起祷告就不能睡觉，所以好多时候都是没有睡觉。大家都非常倔强，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下，我们在吵完之后我们都有和好。因此你说那个甜蜜是什么呢？甜蜜不是说你今天你走过这些风风雨雨之后，以后就是常常都是风和日丽，没有。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是这样，我们还是会吵，可是吵完了之后我们又在经历彼此的和好，而那个和好的部分就是彼此的甜蜜。我说我自己是自我中心哦，还在，那它不断的被粉碎，而粉碎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嗯，感谢我太太成为粉碎我自我的人，让我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而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不断不断的，你看见神很奇妙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成为彼此间最深的甜蜜。
非常真实的在婚姻当中我来认识到，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是需要上帝。
真的我觉得神很奇妙，他用吸引我的方式来建造我，让我能够在这里遇见耶稣完全的舍己。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粉碎了自己，我们的罪恶才能够得到解决。如果不是他这么爱我们，我们怎么走出来呢？真的没有办法哎。即使今天我仍旧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我总是在检视自己的生命，我还是有许多需要被挑战的，太多了。看见了就觉得说是他给我的机会，然后他怎么让我看见的？透过小孩，透过妻子，也透过我的母亲，我的父亲，然后现在透过我的学生，我的学生的家庭，这一切我都觉得说神一再一再的都是表达爱我的方式。 所以现在我在学校教书，或是说我在服侍的时候，坦白讲都是觉得说，当然很忙，可是觉得说很感恩，能够跟学生生命有很非常深刻的互动，我都觉得，神不断的让我有机会去进到别人的生命里面。
感谢神哦，读了这个神学之后呢，对自己有帮助，也可以帮助到别人。毕业之后回到新加坡牧会吗？
是，回到新加坡牧会。
是，
我在新加坡牧会了6年。过去如果不是牧会的缘故，我不会去接触一群老人家。我回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刚好那位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他刚好要离开，我才有机会回去的。那就是服侍一群老人家。那过去坦白讲，我在新加坡算是小有名气。这群老人家看到我回去的时候都说，你就是那个早安你好哦，你干嘛来这里做我们的牧师呢？我就觉得说，他们把我当成那个荧幕上的形象，我是个传道人呢，我不是主持人呢。可是后来我也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是非常刻意的跟这些媒体就是划清界限，就是我要专心做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把自己埋在这个教会里面，然后跟这群年长者，这群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跟他们谈天说地，带他们出去玩，跟他们一起去吃饭，然后讲故事给他们听，他们讲故事给我听，教我讲潮语。若不是遇见这群年长者，我就会觉得说我错失了很多我生命当中很宝贵的人跟事。
回到了新加坡牧会的时候，我想是不是有多一点的时间跟自己的爸爸妈妈相处？
那个时候我爸爸其实已经过世了，那其实我妈妈已经信主了。我回去的时候是我要让我的外婆听得懂福音，所以我把她带进这个讲潮语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一群老人家一起陪我的外婆，让她认识福音。
其实牧师，我蛮想问问的哈，当你成为了一个牧者之后呢，你再重新的去看待自己过去的原生家庭，那种童年时候的一些伤害啊等等的，你觉得神的爱怎么样医治在这个部分，让你能够释放，得到一些释怀，又或者说饶恕？
是，其实神给我一个眼光，就是要换位思考。同理我的父亲，同理我的母亲，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想，站在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文化当中想。所以我重新看我父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是啊，那个时候表达自己是有能力，有本事，有成就的，就是能够有几个家庭嘛。所以三妻四妾是一种荣耀，那当然对我妈妈来说是一种伤害。那我一方面觉得说，呀，我爸爸做这个事情，其实他是陷入在他的文化处境里面，我妈妈也是啊。我们试着去体谅多一点我的母亲，可是坦白讲，跟我母亲的关系焦灼的比较久，因为她常常会抱怨我的父亲。那后来是因为我在牧会6年之后又去念书，那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年长者怎么信主，我有机会再去访问我的母亲，我重新以一个研究者的一个角度，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听她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能够体谅，或是说能够了解他的处境，我就比较能够跟他对话。慢慢的不断的在讲述的时候，我就走出了对他的一些的苦读跟抱怨，然后也能够更加的体谅他。
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想到自己原生家庭的错综复杂，心里面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又爱又恨的，
是
我们都在一个身不由己的里面，
没错。
但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就让我们的生命有一条出路，我们重新的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过去，
没错。
我现在手边呢也有牧师你的一本书，叫做《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本书很特别，是您跟岳父一起做的。
是，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刚好我就收到我岳父的自传。他在同一个教会牧养39年，他一辈子牧养了大概50多年，他就写了一本很薄，你手中的就是薄薄的一本，是繁体字的。那当时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一群从大陆来的老人家，他们也拿去看，他们说很得激励哈，那希望说我可以把它变成简体字。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好吧，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我就趁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在做收集资料的时候，回到新加坡，我就把它用有声的方式 帮他再次出版。我写了几首词，然后请我代我信主的那位弟兄谱曲，还有他的儿子也是谱曲人。
哇！
所以你看到信仰的传承一代传一代，而这个传一代并不是说我传给你的，而是神亲自的触摸到每一个生命。他的孩子是基督徒，我岳父是基督徒，透过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美好的家庭关系，都是弟兄姐妹。然后我跟我岳父我很感动的是，当我出完这本有声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岳父已经病重，他是得到肝癌哈。那个时候他刚好我们可以回去，他就拿着这本书，然后播放我念的有声书，配上音乐，他听着自己的故事，在他临终的时候，我很感动，我很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
是，我们也很盼望这个所出版的这个有声书呢，可以祝福更多的人。很欢迎听众朋友呢，真的可以来听一听，看一看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相信认识上帝要成为你生命当中最美的祝福。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也请你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马上想到这节最宝贵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若不是他先爱我的话，其实我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人连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我只是陶醉在我自己，我不会喜欢我自己。而当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教我怎么真实的爱自己跟真实的爱别人，因为他已经做给我看了，而今他也使用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谢谢许南生牧师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你的邀请，谢谢，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今天在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许南生牧师。如果你在听完他的故事，希望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的欢迎你，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圣经的真理，认识上帝的救恩。你可以用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而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取得了许南生牧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许南生牧师的故事 CD， 或者你愿意跟音如分享你的生活心情点滴，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最后感谢活水泉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生命。